姐妹和朋友们，大家早安。
早安。
每一次的欢聚都是我们迫不及待的要朝见我们的神。我相信我们的神也在等候我们，在他面前向他的歌颂、赞美、敬拜。诸天啊，侧耳，我要说话，愿地也听我口中的言语。我的教训要淋漓如雨，我的言语要滴落如露。如细雨降在嫩草上，如甘霖降在菜蔬中。我要宣告耶和华的名，你们要将大德归于我们的神。他是磐石，他的作为完全，他所行的无不公平，是诚实无为的神，又公义又正直。好吧，我们起立来歌颂这位公义正直的神。
称谢称谢进入救主的门内，我要赞美进入他的院，我要唱欢利路亚，这是主的日子，哦，我要欢呼，主是我喜乐，主是我喜乐，主是我喜乐，哦，我要欢呼，主是我喜乐，主是我喜乐，主是我喜乐，哦，我要欢呼，主是我喜乐，我要称谢称谢进入救主的门内，我要赞美进入他的院，我要唱哈利路亚，这是主的日子，哦，我要欢呼，主是我喜乐，主是我喜乐，主是我喜乐，哦，我要欢呼，主是我喜乐，主是我喜乐，主是我喜乐，哦，我要欢呼，主是我喜乐。
因为你归耶和华，你身为圣洁的民。耶和华，你神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你，特作自己的子民。耶和华专爱你们，拣选你们，并非因你们的人数多于别民。原来你们的人数在万民中是最少的，只因耶和华爱你们，又要守他向你们列祖所起的誓，就用大能的手领你们出来，从为奴之家救赎你们，脱离埃及王法老的手。所以你们要知道耶和华你的神，他是神，是信实的神，向爱他、守他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直到千代。所以你要谨守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诫命、律例、典章。
你的心事放荡，
在我身，你赦免我罪孽，是我永的门。你的荣光尽致安慰到你，每日就你更是我光明盼望。你说是的恩儿永无止境，你的心是广大，你的心是广大，每朝晨时下心仿佛生辉，我一切需要你赏风不预备，你的心是广大，心在我身。
每一天我们在你面前歌舞你敬拜赞美你，每一天我们在你面前仰望你至圣的容颜，求你荣耀
生命的拥抱，
慈爱的天父，爱我们的耶稣基督，天天引领我们的圣灵，我们的何等感谢你。每当一周的开始，你召聚所有爱你的弟兄姐妹，耶稣宝血亲自选召买赎回来的弟兄姐妹来到你的圣殿当中，我们可以唱诗读你的话听你的话，这是何等的恩典。每当我们来到你的圣殿中的一次，我们就知道我们离我们回到你的天家就更近了一个礼拜。主耶稣，在这个回家的路上面，我们知道我们会碰到许多的困难，许多我们不希望看到的事情发生，许多我们希望发生的事情，但是神在你的恩典带领之下还没有发生，我们就常常在主你的面前有怀疑，主耶稣有上胆，主耶稣有软弱，但是我们很清楚的知道，神你从旧创世以来所应许我们要与我们同在的应许，从来没有离弃我们。虽然我们是一群被盗的子民，虽然我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我们常常离弃这个活水的泉源，但是耶稣基督你从来没有离弃我们，没有一刻离弃我们，这是我们何等的福气。虽然我们在世上会碰面到许多的困难，许多的挑战，但是耶稣基督已经应允我们，你要把那从天上来的平安和喜乐赏赐给我们，因为在我们里面的比世界上面所有的一切都大，因为你已经战胜了死亡，你已经战胜了这世界上面一切主耶稣黑暗的势力。让我们今天虽然在世上走这条道路的时候，主你的圣灵就常常的提醒我们，保守我们。虽然我们肉体没有办法每一天来到神你的家中，但是神你应许我们，我们身体就是你圣灵的殿，你常常随时的与我们同在。让我们的敬拜，让我们的感谢，不单只是在礼拜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15分，而是每一天每一刻，不论是我们喜乐，不论是我们忧伤，我们相信这一条道路你一直与我们同行，一直到回到天家见天父的那一个时刻为止。也谢谢你差派众多弟兄姐妹在北堂与我们一起来服侍你，一起来走这条属你的道路。我们一个人是软弱的，我们一个家庭是不容易走的，但是众多弟兄姐妹像云彩围绕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欢呼的继续的往前走。我们就是因为主你应许我们是永远不落空的，因为你的恩典透过耶稣基督从创世以来已经丰丰满满的赏赐给站立在你面前的每一位。我们何等的感恩，这是你的应许，我们何等的喜乐，我们是你的儿女们。我们愿意今天主你满足我们的敬拜，我们也谢谢你的圣灵已经在我们众弟兄姐妹的心中带领我们，我们等候神你的话语，我们愿你的话成为我们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愿今天的崇拜主你得到完全的荣耀，主你也悦纳我们每一个人从心里面，从我们心里的眼睛定睛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谢谢你，感谢祷告奉我主的名，阿们。请坐。诗篇上有一句话说，接着下来是诗班要带领我们继续崇拜。诗篇上面有一句话说，耶和华，认识你名的人要依靠你，因你没有离弃寻求你的人。这是记载在诗篇9章10节，神从来没有离弃愿意寻求他的任何的他的百姓属他的人。今天诗班要带给献给神的诗歌是你不离弃。
传递到
谢谢诗班这一首你不离弃。如果你读旧新，如果您的圣经是和合本的话，离弃这两个字在整本圣经有超过130次，其中95%全部都讲到人离弃耶和华，以色列的百姓怎么样离弃他。但是即便我们软弱，我们悖逆，天父永远不离弃我们。耶和华对雅各的保证，我也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神所有的应许都是透过神的话，我们来等候他的话。
耶和华，就听我祷告，留心听我的呼求，听你的心事和公义，来应允我。耶和华，求你施恩典，把我独人生历练，把洪水泛滥之日，你作王掌权。早晨我要听你赐言，因我依靠你，使我得知当行的路，因我仰望你，教导我遵循你旨意，因你是我神，叫我的只是你道路，因我等候你。
大家请起立，我们一起聆听神的话语。今天要宣读的经文出自罗马书7:1-6。弟兄们，我现在对明白律法的人说，你们岂不晓得律法管人是在活着的时候吗？就如女人有了丈夫，丈夫还活着，就被律法约束，丈夫若死了，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所以丈夫活着，他若归于别人，便叫淫妇；丈夫若死了，他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虽然归于别人，也不是淫妇。我的弟兄们，这样说来，你们藉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也是死了，叫你们归于别人，就是归于那从死里复活叫我们结果子给神。因为我们属肉体的时候，因那律法而生的恶欲就在我们肢体中发动，以致结成死亡的果子。但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现今就脱离了律法，叫我们服侍主，要按着心灵的新样，不按着遗文的旧样。这是神的话语，请坐。
弟兄姐妹们平安，很高兴八月开学了，很多熟面孔陆陆续续回来了，我们教会的人数也上升了。每年到八月的时候，也是我们教会选下一届执事的时候。我们2014年新的执事提名已经完成，在周报的第五项有5位新的执事，事实上是应该有6位。董志胜弟兄也答应担任明年 IT 的执事。那根据我们教会的章程，所有新被提名的执事要公告1个月。如果弟兄姐妹们任何人对以上6位有意见的话，请你们具名，然后把他交给我们的长执会主席王大伟弟兄。那教会的这个长执会根据您提的意见会做考虑。当然，如果您没有意见的话，就不必提了。让我们一同低头做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您，感谢您对我们长阔高深的爱。 你是那创始成终的主宰，您知道我们教会的需要。主啊，我们在这边感谢您兴起了六位的新的同工，愿意在主里头一同的服侍，我们就求您啊继续保守带领啊，让我们教会能够不断的有弟兄姐妹们愿意出来服侍，在神的家里我们一起同工是何等啊荣耀，何等快乐的事情。我们在这边也特别再一次将我们教会的需要，我们中文堂英文堂都在寻找牧者，我们希望啊主您在最适当的时候带领和您心意的牧者来到我们当中，跟我们一起同工来牧养你的羊群。我们就在这边耐心的等候，我们相信主您对我们的教会就像诗歌所说的是那个不离不弃的爱。主您知道我们的软弱，但是您爱我们。我们感谢您啊，在我们教会兴起啊三元福音布道的啊施工，我们新一季的培训已经开始，就主就求您啊继续保守带领这个施工，让所有的啊受训的学员，还有授课的老师，还有那些被探访的对象，都能够啊受到您的感动，让我们能够福音借着这个机会，能够在啊我们这周遭的邻舍能够啊让更多的人晓得，让更多的人能够回到您的家中。主啊，我们在这边也为啊我们亲爱的在远方的白小燕姐妹献上我们诚挚的祷告。主，她身体的病痛，她承担的痛苦，您是晓得的。但是主，我们相信啊，压伤的芦苇你不折断，江城的灯火你不吹灭。主，我们相信您必定带领她和她的啊另一半金远明弟兄走过这一段困难的时间。我们也将她恭敬的仰望交托在您的手中。其他身体有病痛的，主，我们也一一的求您看顾。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今天在我们当中释放信息的是啊黄光四牧师。黄光四牧师曾经在非洲尼日宣教了十几年啊，目前他是在南卡的那个哥伦比亚教华人基督教会担任主任牧师啊。其他的细节我就不多做介绍，待会他会跟大家分享。我们把时间交给黄牧师。
弟兄姐妹，主里平安。神创造人类，神拯救我们这些人，神设立教会，他是有目的的。我们知道他是要我们来荣耀他，来学习，来敬拜他，使神的名被高举。那么我们怎么样来荣耀他呢？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是要明白神的旨意，然后就回应神的旨意。意思说，神认为什么是重要的，我们做基督徒做教会的，我们就学习按着神的心意来回应。当我们回应的时候，要记得我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意思就是说，我们做教会的应该要学习一件事情，我们在敬拜的时候，在团契的时候，在平常我们做基督徒的生活当中，我们要记住敬拜我们的神，认识我们的神，明白他的旨意，然后遵守他的旨意，就是我们一生要做的事情。因为圣经说先追求他的国和他的义，然后我们所需要的他都会供应给我们。所以就是听神的话，明白他的旨意，然后要遵守的话，其中需要很大的信心。弟兄姐妹们，这是我们一生人要操练的一个属灵的功课。为什么呢？一般上我们讲到人的需要，讲到家庭的生活，讲到很多的关于我有关系的事情，弟兄姐妹们对于这一种的讲桌，对于这一种的讲道，通常反应会比较好一点。如果你去参加一个大会，那么你会发现在专题的讲座里面，通常就是婚姻家庭这些的讲座最多人参加的，因为那是关系到我。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要操练，要超越这一些。我们不是说那些不重要，但是我们必须要有信心，知道如果我先追求神的国和他的义的话，那么一切我们所需要的他都赐给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不明白，但是这就是需要信心的地方。所以我现在跟大家一起看几节的经文，请大家从这几节经文里面，你看到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神的旨意是什么？第二件事情，我们应该有的回应是什么？啊，这就是我们每一次来到神面前读神的话语的时候，我希望大家都能够就是很看重我们查经也好，我们分享也好，神的旨意在那里，我应该怎么样回应？所以，请所有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读《创世纪》第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然后二十二章第一节，根据完之后，我们看《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九、二十节，然后最后看《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我们就把这些经文慢慢一起读一遍，然后你问自己：神的旨意是什么？然后神透过这些的话语，他要我怎么样来回应他？他要求什么？我希望我们今天早上的信息能够达到这两个重点，所以请弟兄姐妹们一起来，我们一起同心同声的慢慢的念《创世纪》第十二章第一节开始。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造主你的，我必造主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好，在读二十二章第一节之前，你要记住十二章第四节的第一句话说：亚伯兰就照着神的吩咐去了，意思说他顺服了，他神讲什么他就回应了。好，我们一起来读二十二章第一节。这些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神叫亚伯拉罕，即使在这段经文里面神跟亚伯拉罕讲话的时候，亚伯拉罕不知道神要他做什么。那么圣经里面就是说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当然亚伯拉罕不知道神要他有怎样的一个行动，但是他就说：我在这里。意思就是说敬拜神，要讨神喜悦，就信得过神。神叫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很多的时候并不知道神要我们做的细节是什么，甚至根本就没头绪。但是呢，就是亚伯拉罕说：我在这里。所以我希望我们当中就每一位弟兄姐妹今天一起在这里，我们来敬拜神的时候，就跟自己讲说：我要学习顺服的功课，学习顺服的功课。因为明白神的旨意有回应，中间需要信心，需要顺服。好，我们现在一起来读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十八、十九、二十三节的经文。那么这个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经文，一起来读。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要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那么这里就耶稣基督吩咐我们，那么叫我们做什么，那么怎么样去回应他呢？我们再看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好，从这几节经文里面，你看到神的心意是什么？能够回应神的心意，按照神的心意来回应的话，我们就讨神的喜悦，讨神的喜悦就必然蒙神祝福，这是一个属灵的原则。然后呢，这段呢，就是这几节的经文里面教导我们或者吩咐我们做什么，应该有怎样的回应。那如果我们真的顺服凭信心，就是按着神的教导来做的话，你知道神的恩典、神的福气就必然临到我们，而且透过我们就临到很多其他的人。弟兄姐妹们，这就是神要选召就是以色列的一个原因，又呼召亚伯拉罕出来，就是到不同地方去，使万民因为亚伯拉罕得福的一个原因。那么神设立这个教会，就是要使这个教会成为很多人的祝福一个原因。 所以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回应神呢？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从创世纪第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这个经文来看的话，神就是整个很明显的一个心意的表达，就是要透过一个人、一个国家、一个教会，那么使万民得到福气。那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你知道为什么非常重要吗？启示录第七章第九节这个经文就讲说，老约翰说，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数不过来，这些人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那么这些人身穿白衣，都在神跟羔羊的宝座面前来敬拜的。那我平常我就认为启示录第七章第九节这个是在天上显给我们一个一幕的很美的图案，千千万万数不过来的人在那个地方来敬拜我们的神。为什么呢？因为神又透过亚伯拉罕来拯救很多的人，因为神又透过不同的人，包括你跟我这个教会或者其他教会，又带领很多人来认识我们的神。这些人是从 不同的国家、不同的背景来的人。那么 你会发现到，如果我们所有的人、所有基督徒、所有教会都按照神的心意去做的话，天上最后一幕出现的时候，你站在当中，你旁边的人可能是我们自己教会的人，可能不认识的人，可能是黑人，可能是白人，可能是红人，那么这些人都在那个地方来敬拜我们的神，那是何等美的一幅图画啊，弟兄姐妹，这是神的心意，这是神的心意。那么你说神的心意怎么样才能够就是出现呢？我刚才跟大家读的那几节的经文，大家一起读的，三位一体的神同时间来教导我们，来吩咐我们，又回应，又回应神的心意，又回应神的计划。所以这个怎么回应呢？创世纪第二十二章第一节，耶和华神，我们不用讲说试验，我们就说他呼召亚伯拉罕，他就跟亚伯拉罕讲，亚伯拉罕就在神的面前说，我在这里，我在这里， Here I am， 我已经预备好了，你讲什么我就顺服，我就听。弟兄姐妹，这是何等美的一件事情，全能的神呼召一个人，然后要这个给这个人有机会参与神国的一个很伟大的一个事工。你知道我们人是非常的微小，我们人不能够做什么事情，那神既然叫亚伯拉罕出来，亚伯拉罕并不是一个很就是说很就是怎么讲，因为这个创世纪第十二章那个神叫他离开哈兰的地方，已经是第二次的呼召了。这第一次的呼召，按照使徒行传来讲，亚伯拉罕跟他家人是住在吾尔，那住在吾尔的时候，神呼召他，他就跟爸爸兄弟那么就帮就是跟着那个河流向上游走，走到哈兰的时候就在那个定居。所以创世纪第十一章就讲他们定居一直到父亲去世了，那么神的呼召第二次临到亚伯拉罕。所以我不知道他亚伯拉罕是不是有很多顾虑，那么以致呢就是到了一段时间之后，神第二次呼召他的时候他才顺服。但是我就发现他的顺服本身，亚伯拉罕就给我做基督徒的跟随神的人一个很大的鼓励。我常常跟我自己讲，做基督徒只有一个权柄，那权柄就是顺服，做基督徒只有一个权柄，那权柄就是顺服。我一直跟自己讲，因为我们做基督徒，我们必须要让神的话语、让神的原则在我们生命当中成为我们生命的部分。不然的话，我们这个做基督徒，我们今天就按照我们的喜欢、按照我们的恩师那么做，那么有的时候呢，我们也忙，我们也服侍，但是呢，回头看的时候，我们问自己，我们做了什么？弟兄姐妹，不是我们要做什么，我们常常在神的面前说，神，你要我们做什么？有的时候神没讲，我们就忠心。你看到什么需要我们就做，这是我们家，家里面就不需要每一次都要人说你扫地或者你洗碗才做，我们是家，我们就自己就一起做。但是神如果有呼召的时候呢，你就要出来，你就顺服，你出来就顺服。我一个好朋友，他在新加坡，他是化学的博士，他就工资很大，赚了很多很多钱，那神呼召他出来全时间侍奉，然后他就跟神讲说，我奉献很多钱给教会，那主就是说，意思就是说我可以不可以就是愿这样子的方式来服侍你。然后他就读到这个马拉基书第一章第八节， 马拉基书第一章第八节，就是神跟他的百姓有一点不开心的对话了。那其中一个对话就是说，你们为什么把这个瞎眼的瘸腿的奉献给我？意思就是说，你把好的都留给自己，那么等到就是要奉献给神的时候，那么就把瞎眼的瘸腿的拿出来。所以我那个朋友就说，他自己呢就觉得身体健康也不太理想，也差不多要50岁了。他想一想，如果我现在还不奉献的话，我等到将来走不动的时候就是什么都不行的时候，就跟神讲说，好，我现在奉献给你。他就觉得神责备他，就是马拉基书第一章第八节，他说你要等到那个时候眼睛看不到瘸腿的时候才奉献嘛。神说，你们这样做其实不尊敬我。所以那个弟兄他就这样奉献了，献身出来那么现在就做了很好的工作，神使用他。所以弟兄姐妹们，这是三位一体的神，我们的父神就是呼召亚伯拉罕。你知道这一种的呼召呢，就是在旧约圣经当中很多了今天我就不多讲这个细节。那么我们看到三位一体里面的第二位神耶稣基督，他透过四福音里面几乎每一卷书的后面的部分都有一个大使命的一个颁布。那么我们刚才念的就马太福音第28章，那里就我们的耶稣基督他就讲说，我已经就是有这个有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现在我吩咐你，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所以弟兄姐妹们，这个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这个是就是这个大使命里面一个很重要，你要去，那么把福音带给很多不同地方的需要的人，那么以把这一些人带他们信主，然后使他们做门徒为一个主要的目标，那么就建立教会。那这是耶稣基督他自己的吩咐。所以我们如果今天读到神的话语的时候，你说哎呀，我感觉到神也是叫我去，那你是不是愿意顺服呢？弟兄姐妹，我们以为说顺服神就把我们自己最好的放下，然后呢就选上不大好的有多少人我们当中，你为你的孩子们祷告说希望他们以后全时间服侍神，一般上我们不会这么祷告，我们就希望他做医生做什么，因为我们认为那一些比较好。这个服侍神嘛，那这个牧师啊宣教士这一些，那是有一点就是我不知道怎么讲，是不是有一点逼不得已了，还是说这个就是选择的事件。包括我自己的父亲，我出来做全时间传道人的时候，我父亲就劝我说，你爱主就可以了，意思就是说你就在社会上赚钱啊，那么好好在教会服侍，那个也很好。那我当然说那个当然也是很好，我没有说不好，但是我说神呼召我的时候我就必须有回应所以弟兄姐妹们，圣父在选人，在寻找圣父的人，在寻找圣父的教会，希望这个人这个教会能够把福音传遍整个世界。耶稣基督也在寻找人，吩咐人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那么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说到，当圣灵降临的时候，圣灵要给能力，就是要做这件事情，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把福音传开，这就是神的心意。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做基督徒稍微做一段时间之后，就发现这些神的心意其实不是很陌生的事情，大家都很熟悉的事情。那问题是什么呢？问题是应该怎么样去顺服他呢？那就是大家要记住，我今天早上的讲到第一部分就是说神的心意是什么，从圣经的角度来看。那么第二部分呢，因为我时间的缘故呢，我给大家现在看一看7分钟的一个 video 是讲英语的，但是有中文字幕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看。那就是说我们知道神的心意，那么你说我要回应什么呢？我跟师母我们就回应了这个 video 里面这个挑战那么看完 video 我再跟大家分享。所以明白神的旨意，从神的话语知道世界的光景，然后就说神到底对我跟对你有什么计划。所以这个是三个步骤，今天早上的信息。所以现在看一看7分钟的 video。谢谢。应该有声音。
Culture will decline. Historically, no culture has ever reversed a 1.9 fertility rate, a rate of 1.3, impossible to reverse, because it would take 80 to 100 years to correct itself, and there is no economic model that can sustain a culture during that time. In other words, if two sets of parents each have one child, there are half as many children as parents. If those children have one child, then there are one-fourth as many grandchildren as grandparents. If only 1 million babies are born in 2006, it's hard to have 2 million adults enter the workforce in 2026. As the population shrinks, so does the culture. As of 2007, the fertility rate in France was 1.8, England 1.6, Greece 1.3, Germany 1.3, Italy 1.2, Spain 1.1. Across the entire European Union of 31 countries, the fertility is a mere 1.38. Historical research tells us these numbers are impossible to reverse. In a matter of years, Europe as we know it will cease to exist. Yet the population of Europe is not declining. Why? Immigration. Islamic immigration. Of all population growth in Europe since 1990, 90% has been Islamic immigration. France, 1.8 children per family. Muslims, 8.1. In southern France, traditionally one of the most populated church regions in the world, there are now more mosques than churches. 30% of children ages 20 and younger are Islamic. In the larger cities such as Nice, Marseille, and Paris, that number has grown to 45%. By 2027, 1 in 5 Frenchmen will be Muslim. In just 39 years, France will be an Islamic republic. In the last 30 years, the Muslim population of Great Britain rose from 82,000 to 2.5 million, a 30-fold increase. There are over 1,000 mosques, many of them former churches. In the Netherlands, 50% of all newborns are Muslim, and in only 15 years, half of the population of the Netherlands will be Muslim. In Russia, there are over 23 million Muslims. That's 1 out of 5 Russians. 40% of the entire Russian army will be Islamic in just a few short years. Currently in Belgium, 25% of the population and 50% of all newborns are Muslim. The government of Belgium has stated 1/3 of all European children will be born to Muslim families by 2025, just 17 years away. The German government, the first to talk about this publicly, recently released a statement saying, "The fall in the German population can no longer be stopped. Its downward spiral is no longer reversible. It will be a Muslim state by the year 2050. Muammar al-Gaddafi of Libya said, "There are signs that Allah will grant victory to Islam in Europe, without swords, without guns, without conquest. We don't need terrorists. We don't need homicide bombers. The 50-plus million Muslims in Europe will turn it into a Muslim continent within a few decades." There are currently 52 million Muslims in Europe. The German government said that number is expected to double in the next 20 years to 104 million. Closer to home, the numbers tell a similar story. Right now, Canada's fertility rate is 1.6, nearly a full point below what is required to sustain a culture. And Islam is now the fastest growing religion. Between 2001 and 2006, Canada's population increased by 1.6 million, 1.2 of those immigr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current fertility rate of American citizens is 1.6. With the influx of the Latino nations, the rate increases to 2.11, the bare minimum required to sustain a culture. In 1970, there were 100,000 Muslims in America. Today, there are over 9 million. The world is changing. It's time to wake up. 3 years ago, a meeting of 24 Islamic organizations was held in Chicago. The transcripts of that meeting showed in detail their plans to evangelize America through journalism, politics, education, and more. They said, "We must prepare ourselves for the reality that in 30 years, there will be 50 million Muslims living in America. The world that we live in is not the world in which our children and grandchildren will live." The Catholic Church recently reported that Islam has just surpassed their membership numbers. Some studies show that at Islam's current rate of growth, in 5 to 7 years, it will be the dominant religion of the world. As believers, we call upon you to join the effort to share the gospel message with the changing world. This is a call to action.
弟兄姐妹，我们看到神的心意，我们也看到部分这个世界需要福音的光景。我们华人教会对于穆斯林、对回教有一种感觉，就是跟我们离开很远，没有什么关系的。那从这个资料里面，我们看到。 不是没有关系，是迟早的问题。我最近2年常出门，就是带领向回教徒传福音的这个策略的一些的这个就是训练会。那么去年的时候，在一个地方，那么训练的时候，有一些人从另外一个国家过来，那么那个传道人就说：“你好不好到我们那边去帮忙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呢？因为他们那国家是回教徒的国家，那么回教政府决定在学校里面要教《可兰经》，那么教导孩子做回教徒的祷告，所以这些基督徒的家庭把孩子送去学校，因为这个国家不收税的哈，没有税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能讲政府了。
所以意思说我不收你的税，那你就不要管我的事情，我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那现在问题是什么？孩子们很混乱，礼拜一到礼拜五在学校就平常读书，就加上可兰经，还有学一些一天这个几次的祷告。那么礼拜天到教会的时候要学圣经，那上主入学。 这孩子回家的时候，他就跟爸爸妈妈讲，就是说，祷告是怎么样？他父母亲就发现孩子们出了问题了。他说：“华牧师，你过来，这帮忙一下，这样怎么办？”其实我没有答案了。那我今年10月份会到他们当中去，但是我没有答案。为什么没有答案？这个是一个趋向，这是一个趋向。啊，我们南卡哥伦比亚，我们州就是州的大学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他院长，大概就是1-2年前就下了一个，就是给所有的老师在学校教书的时候，你不能讲信仰的问题。这个我们南部为什么要这样讲呢？不能谈信仰问题，而且呢，离开这个班课室的时候，你也不能讲。原因是什么？几年前有一个回教徒的学生，就控告那个大学了。 说大学就是有一些老师就讲了一些关于信耶稣的见证，就影响到他的那个回教的信仰。那大学谁要为就这些事情上法庭了，不要上法庭，所以就通知所有的老师说不要讲，不可以讲。所以这些事情，你看这个影响是越来越明显。我前几年到了这个 Detroit 去讲道的时候，你知道 Detroit 的 Dearborn 有没有人熟悉那个地方？ 那个几乎就回教区了，阿拉伯人搬进来，白族人搬出去，中国人也搬出去，因为他们的文化习惯不大一样。那么回教徒在全世界大城市都这么做了，一条一条街占领了。你占领之后就建回教堂，建回教堂人数够多的时候，就推选人出来选议员，选什么东西。那么这些人一进到政府里面， 他们就要求什么？要求他们那一区学校要教他们的回教的这个神学啊，或者是什么东西，就开始越来越那个了。所以他们是这一种有策略性的来占领世界很多地方。所以伦敦是他们策略里面要占领的其中比较少，就是排在比较前面的一个大城市。那么加上很多其他地方，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住的世界跟以前是不一样。你想一想，我们下一代，再下一代，我们在美国，他们的这个生活，他们所面对的问题，跟我们现在是不大一样的。那也因为这样的缘故呢，我就说我们一家人就愿意出来，又出来。我跟师母明年开始，我们又出来到不同教会去分享。如果教会愿意说我们想知道怎么样向回教徒传福音，那么我们就可以提供训练啊，怎么样向回教徒传福音。那所以呢，我写的书就是两个十三亿，所以今天的讲题就是两个十三亿啊。两个十三亿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中国人十三亿，你知道这个现在数目哈，你今天写跟明天的这个数目就不大一样了，所以我就定十三亿，不是说只有十三亿，那就是说很多人的意思。那回教徒也是三亿，就是穆斯林也是三亿，当然他们现在宣布他们不止这么多人。那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就是要看一看神要透过我们自己同胞，我们这些华人教会，要我们向这个另外一个十三亿的回教徒做什么。弟兄姐妹们，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我就希望能够就是唤醒所有的华人教会，那么同心怎么样向自己同胞传福音。传福音里面不是单单带他们信耶稣，传福音里面要把这个意向跟他们讲，神有托付，神有使命交付给我们。所以不要只是信耶稣来教会懂一点圣经就好，不要以为说信仰根基够了就可以，我们又有使命。那希望这一些教会有使命的弟兄姐妹们就起来说，我们一起来向回教徒来传福音。弟兄姐妹，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我们刚才看到神的心意，也看到这个影片的时候，短短的就说到回教的那个发展，其实这个是很片面的，就是统计上面一些数目而已。你如果了解一下回教的世界的时候，有很多很多东西我们要一起来学习，怎么样来向他们传福音。那过去呢，我们差不多从公元六七百年开始，就回教开始的时候，基督徒就开始有向他们传福音，一直以来都没有果效。到过去五十年开始果效明显，在过去二十年呢，果效非常的明显。弟兄姐妹们，我们不认识的人以为说这个回教徒是很可怕的，回教徒是很难信耶稣的。根据统计里面来看的话，我们发现回教徒真正是极端的恐怖分子的，这 percentage 很低很低， 0.001% maybe。但是因为他有十几亿的人口啊， 0.001 还是好多人。如果每一个人都拿着一个炸弹到处跑的话，那是很可怕的事情。所以我们虽然他们人数不多，那新闻呢就专门报告这些人的行动，但是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回教徒，一般上的回教徒跟你我都很类似的，就很追求和平，很希望能够有明白真理的啊，他们就是这样。那我讲这样的话，因为我们在回教徒当中住了十多年啊，跟他们传福音。那么我们在非洲建立了教会，那么是以前是回教徒背景信耶稣，训练他做传道人。那么这个他的工作当然就比我们的时候好很多，因为他是自己人，语言各方面很就是说很方便。那么就过去两三年开始，政府呢，国家电台广播电台给他每一个礼拜天15分钟讲道哈，回教国家给我们基督徒的牧师上去一个礼拜讲道15分钟，你说伟大不伟大？我说这个事情哈，就是都是非常感谢神。那我们那个教会，我们10年前离开，那么这个传道人后来又毕业了两个神学生，小小教会不是很多人呢，是40-50人。不是很多，但是他们现在已经到乡村不同地方也设立了一些的工作，那么做得非常开心。弟兄姐妹们，过去20年的时间，有一个差会叫做City Team 他们在西非，他们出了一本书，就是说 Miraculous Movement 那么比较新一点。你看他们里面的报告，哇，就给我感觉到一件事，看到一件事情，就是回教徒很多都在寻求真理，
但是因为基督徒以为他们 是不可能信耶稣，基督徒以为他们都是恐怖分子、极端分子，所以我们就是好像大家避开好了，就不要摩擦。那实际上呢，很多的人就是如果有机会看到一些圣经节的话，他们很多的时候就开始思想，开始愿意来考虑，开始愿意来追求明白这个圣经的真理。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需要有人去关心他们，有去爱他们，去跟他们讲耶稣爱他们，把神的话语跟他们解释。弟兄姐妹，那过去当然我们就向他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觉得很困难，因为的确是回教徒要转离开他们的信仰，又变成非回教徒的话，那个按照可兰经最高的就是审判，就是要判死刑啊。那么我们最近就发展了一套的就传福音的方法，使他们信耶稣之后，他们不会面对的这么大的逼迫啊。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信耶稣，是可兰经跟他们讲可以信耶稣的，是这一些的。所以呢，回教徒再极端的回教徒也不敢来就是违背可兰经里面的经文。所以呢，我们发现这个方式呢，就是做起来在回教世界当中就是发展得很好。那么我就是看到西非哈，有一些地方，当然比较多还是在游牧民族当中，那整个回教堂的信耶稣啊，哇，这个很奇妙的事情。那么我们美国的美南浸信会在南亚洲其中一部分的工作，他们也建立在回教徒当中建立了超过10000间的教会。这个你看过去的时候，是我们不知道，我们以为不可能。那实际上呢，这个就说机会是很好。所以最近20年来，哇，这个神在当中的工作实在是很奇妙，透过神自己，透过这个梦啊，透过异象啊，或者透过不同的方式。所以我在这里呼吁弟兄姐妹们，我们关心我们自己同胞十几亿弟兄那个还没有信主的，这是非常重要，一定要做的啊。但是让我们一起来学习，也关心世界上这个回教的势力，因为回教跟其他宗教不一样，回教跟基督教是唯一两个大的宗派宗教呢，是非常有 mission minded， 他们有就是侵略整个世界，要使整个世界成为回教徒这一种的一个 vision。然后他们这个 vision 本身呢，有很多国家在后面用国家的经费来 support 他们的，沙特阿拉伯就是其中一个国家，出大笔大笔的钱去把伦敦变成回教的一个城市，那就是用这一种的方式。所以我们做教会的，我们要醒悟，我们的神三位一体的神就说，这是我的心意，要万民蒙福。那么神就叫我们去，我们今天如果愿意去的话，那去的时候你可以做很多不同，但是请记住，把回教施工也放在我们教会一起来同心做了一件事情啊，让我们这个教会在这个末后的时代的时候，也可以把福音就传到回教徒当中，让我们将来站在神宝座面前的时候，那么我们可以交账。弟兄姐妹，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我就觉得神在中国大陆在60年前，就是说50年代、60年代、70年代做了这么大的神迹，因为宣教士都出去了，很多人以为中国大陆不会有什么基督徒，不会有什么教会，但是门一开的时候发现里面很多基督徒。为什么有这样呢？神做事情是有计划的，他是有目的的，他要华人教会在这个时期承担起很重要的一个福音的策略，就把福音带到全世界，那回教徒就是其中一部分。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我在马来西亚长大，第三代的，那我就看到神在过去100-200年把我们中国人分散到世界各地，那么就让我们从世界各地就开始在不同的地方开始向回教徒传福音，或者是其他的信仰的人传福音。就神给我们华人教会是有很大的一个使命跟托付，让我们就不要以来到教会有舒服的环境，有好的团契，有好的敬拜为满足，让我们的心就是说，神，我知道你的心意，我愿意回应你，不单在自己教会中心好好侍奉主，好好学习预备心，我也愿意随时来回应神的呼召。如果神要我们到附近，我们就到附近，如果神要我们到很远的地方，我们就愿意顺服到很远的地方。愿神祝福我们，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天父上帝，我们也再一次向你感谢，向你赞美，你向我们显明你的心意，就求主帮助我们有这样的顺服的心，有这样的信心来回应，来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愿我们的回应满足神的心意，愿神的名字在万国万民当中被高举。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谢谢。
两个十三亿的意象与使命，这是神对我们的呼召，也是神对我们的挑战，让我们所有的中国教会都能够成为一个宣教的教会。我们唱这首诗歌《宣教的中国》来做我们的回应，请大家一同起立，我们来唱这首诗歌。像那夏虫永长鸣，春蚕吐丝吐不尽。有一个声音催促要勇敢前行，神灵曾经引导我的心，迈开步伐向耶路撒冷，风霜雪雨更坚定，我要传扬传扬主的名，是要得胜在神的国度。